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一起灵修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十七章，主题是以利亚的顺服带来极大的神迹，由静姐妹撰稿。第十六章提到亚哈登基做北国的以色列王共22年，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惹耶和华发怒，比以前所有的王更厉害。亚哈王不但拜耶罗伯安所铸的金牛犊，以虚假的神代替耶和华，还娶外邦女子耶洗别为妻。耶洗别最恶劣的影响是把外邦的假神带进北国来，其中有巴利男神，掌管雨水和农作物的神，和亚瑟拉女神，掌管生殖，还建庙、筑坛、献婴孩、占卜、观照、行邪术和交鬼，都是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并且耶洗别杀害耶和华的先知，奉养450名巴利的先知。平凡人也能成就神的大使命。在这崇拜偶像、信仰堕落黑暗的时期，神如何将以色列从越发偏离正道中挽回呢？在第十七章，我们看见神兴起一位传奇性人物以利亚做北国先知，向百姓传讲神的信息，阻止拜偶像和罪恶的潮流，使百姓的心再次回转归向耶和华。以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神，也可以译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先知以利亚的身世及背景没有人知道，在圣经里面只有一句写道，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提斯比人这个词可以翻译成朝圣者或者寄居者，表示以利亚是一个无家可归在基列地流浪的人。以利亚没有赫赫有名的身份，但他的生平却是惊天动地。他能使天3年半不下雨，使一个孩子死里复活，火从天降下，与巴利先知斗法，更乘火车火马升天。连一个不认识神的寡妇也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以利亚行神迹奇事，展现出超自然的能力，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雅各书5章17节，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地上就3年零6个月没有雨。这里看见神愿意使用平凡的小人物来成就神的大事。以利亚看见全国走了背道的路，根据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话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照他所写的话停止下雨。以利亚因着信，就大胆地到亚哈王面前宣告，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后来果真3年零6个月不下雨。请留意，以利亚属灵生命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以利亚的祷告不但可以改变气候，带来长期的干旱和饥荒，更是带来以色列民的回转和复兴。以利亚知道神必悦纳他的祷告，成就他所宣告的，因为他所求的是合神的心意的。这是以利亚对祷告的一个信心。今天让我们省察一下，我们对祷告是否有信心呢？在约翰一书5章4节那里告诉我们，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神也可以借着我们弟兄姐妹恳切的祷告，按着他的旨意彰显他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神奇妙伟大的事。以利亚的一生在神的带领下接受各种信心操练，装备他在加密山上的征战，成就被神所托付的事工。第一个操练，基利西旁的等候。 在全地经历旱灾的时候，神吩咐以利亚离开去常在。王上十七章二到五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向东方去，躲藏在约旦河东面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去了，照着耶和华的话行了，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以利亚凭着信心顺服神，起来离开大城市，躲藏在偏远的基利西旁，天天依靠基利西的水和乌鸦早晚叼来的饼和肉为生。神吩咐乌鸦早晚叼饼和肉来，这是我们难以想象。当环境变得越来越干旱，乌鸦哪里去找饼和肉呢？乌鸦会不会哪天在半路上出意外呢？可想而知，以利亚的每一餐都是信心的考验。经上记载乌鸦早晚喂养以利亚，可见神的供应是天天可支取，是事实的，就像玛拿在旷野也是逐日降下。以利亚在基利西旁孤身一人，学会了单单倚靠神，用信心仰望，深深抓住神的应许，我已吩咐。这里也看见以利亚顺服的榜样，他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点迟疑。基利西旁是以利亚隐藏的地方，在那里他没有外在的帮助，只能单单仰望神的供应，享受他的保守和看顾，并学习安静等候神。基利西旁是等候仰望和信靠神的地方。在加密得胜之前，必先经历基利。你的基利西旁在哪里呢？第二个操练，撒勒法熔炉的炼净。当以利亚顺服地隐藏在基利西旁的谷中有一年半之久，直到溪水完全干涸，神的话再次临到，对这位忍耐却信心坚定不移的仆人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我想大多数人都可能早就着急，在溪水干涸之前就起身到别的地方去了，但先知以利亚却选择耐心等候神的话临到他，不轻举妄动。你若遵照他的话行，主的话必会再临到你，告诉你当做的事，当走的路。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撒勒法的意思是熔炉，这是以利亚再受熔炉的锻炼，更深一层的操练，以便迎接加密山上的征战。撒勒法是属西顿，是迦南地界之外亚哈妻子耶洗别的故乡。耶洗别的父亲这时正做西顿的王，他们敬拜巴利，这地方同样遭遇大旱灾，所以按情势说，以利亚不应该逃往西顿去。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听从上帝的命令，往西顿的撒勒法去。去的时候也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人什么事，以利亚用信靠和顺服来回应神，无论神说什么他都听从，没有任何的疑惑。信心的道路就是相信神，不要疑惑，不减少不短缺的神迹。以利亚来到撒勒法，看见一个穷寡妇在捡柴。这个妇人会为陌生男子提供食物吗？寡妇自己穷得没法过日子，拿什么养活先知呢？以利亚可能也有这样的疑虑，不过他还是对妇人说，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妇人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说，请你也拿点饼来给我。 要拿水给这个陌生人喝并不难，但要拿饼来给他吃就不容易了，因为他家中能吃的所剩无几。不按常理，神安排供养以利亚的竟然不是一个富有的妇人，却是要他来投靠一个在饥荒中挣扎只剩最后一餐绝望的穷寡妇。若不是在激励操练而成长的信心，以利亚恐怕很难向这位寡妇说罐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凭着信心，以利亚请寡妇先为他做一个小饼，寡妇也选择相信顺服，先为以利亚先知摆上。这是信心的奉献与尊重神的仆人的表现。对寡妇而言，她仅有一点面与油，如果自己和儿子食用，也许顶多再撑两餐就要等死。先知来了后，寡妇愿意先把一餐分给先知，这是一种信心奉献。当我们拥有很多，奉献比较容易，拥有很少时，奉献会比较困难。以利亚顺服来到快饿死的寡妇家，他的顺服教导寡妇的顺服，寡妇的顺服更是带来丰富的供应，从垂死的边缘一直到雨降下都没有缺乏。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顺服神的话带来神的赐福，以利亚用神的话带出寡妇的顺服。在往后的一年半中，以利亚和这对以致绝望又贫困的外邦母子一同用信心经历不减少不缺短的神迹。圣经说过，信心没有行动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假的。真实的信心是带出行动的。寡妇若没有先摆上瓶里的油，罐内的面不会增加，没有小孩的五饼二鱼，就没有五千人吃饱，还剩下十二篮子。如用人的方法，或许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不会带来神迹，不会经历神的祝福。就像神的供应是天天可支取，我们的信心也是需要日日依靠，时时仰望神。美国著名牧者查理·斯丹利在一次电视布道中指出，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建立在应许之上，包括永生和复活的应许。神只要求我们做两件事，顺服和信心。如果我们跟随主，并相信他会遵守他的诺言，我们就会经历他应许的巨大祝福。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神一切的应许都是真实的，你相信神赐下的应许吗？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说是你的牧者，就是你的牧者，他使你必不致缺乏，就必不致缺乏，你相信吗？神的应许要求人的相信。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能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两次对以利亚的吩咐，乌鸦和寡妇的供养，在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但透过信心和顺服，以利亚经历神的大能。我们要有以利亚的信心，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不但如此，神的能力也无限，只要我们肯相信，就能支取神无限量的能力。有学者曾经说过，当神的能力和人的信心相遇时，就有神迹。每次以利亚的顺服都是如此带来神迹。我们的神行的奇事不可测度，行的神迹不可胜数。我们所信靠的是行神迹的神，神的每个应许都是阿们， 都必完全成就。死里复活的神迹，经历不减少不缺短的神迹后，接着以利亚面对一个更棘手的试验，寡妇唯一的儿子死了，寡妇归咎于神人住在他家，寡妇认为以利亚来住他家是神想到这家的罪而造成他孩子的死。寡妇讲的话似乎有点道理，的确是先知来之后自己的孩子才病死，但其实并非因为先知的缘故。面对这残酷的挑战时，以利亚凭着信心再一次用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祷告。他谦卑地伏在孩子的身上，并且一连三次的俯伏恳切求告，直到神应许成就了不可能的事，使孩子复活。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死里复活的神迹。以利亚再次证明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他也证明他所侍奉的神是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战胜死亡的神。十七章二十四节，寡妇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从那个时候，在撒勒法城有母子二人敬拜耶和华。虽然寡妇早些时候已经经历面和油没有减少短缺的神迹，但实际上却是只等到她经历孩子死里复活后，才明白以利亚真是神人。思考我们对神的认识，也许和寡妇很类似。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得着神的恩典，似乎有点认识神，信靠神，但总是要等到更大的危机来临，有更多的祷告并经历神迹之后，等信心不断的突破提升后，才真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全能的神。对我们而言，生命中是会经历苦难，但这些都是神化妆的祝福。学习不要选择埋怨，活在痛苦中，乃要向以利亚恳切祷告，求神彰显神迹，提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是信实的主，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在你永远没有转动的影儿，你是我们所信靠的神。如今你仍然行神迹奇事，你的每个应许都不落空，都必完全成就。你应许信靠你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求主帮助我们以以利亚的信心，照着你的心意恳切祷告，凭着你给我们的应许勇敢踏出去，完全交托，完全顺服你的带领，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神奇妙伟大的事。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